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纪律处分条例学习问答现在开课。今天我们讨论的问题是：哪些行为应当受到党纪责任追究？首先，我们来看看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怎么说。条例第七条规定，党组织和党员违反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违反党和国家政策，违反社会主义道德，危害党、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行为，依照规定应当给予纪律处理或者处分的，都必须受到追究。打起精神，现在要划重点咯。我们可以看到，这条规定同时还说明，在满足上述条件的情况下，要重点查处党的十八大以来不收敛、不收手，问题线索反应集中，群众反应强烈，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的腐败案件，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问题。学完条例原文，相信大家已经对这个问题有了初步判断。那么接下来，我们带大家继续深入学习和辨析。需要指出的是，违纪问题的行为构成要素是违规加有责两要素，二者缺一不可。其中，违规要素说的是违纪行为必须是违反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违反党和国家政策，违反社会主义道德，危害党、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行为。听到这里，大家是不是觉得有点熟悉呢？没错，这就是我们刚刚学习过的纪律处分条例第七条的规定。希望这里的重复可以加深你的印象哦。话说回来，违规要素具体包括哪些内容呢？那就是违规的主体、行为、对象、结果、因果关系等。对于这些内容进行深入分析，可以更有助于我们的定性量计。违规要素介绍完，我们来说说有责要素。有责要素是指要综合考虑行为人的主观认识、责任能力和惩戒效果等各种因素，以此来认定行为人是否应当承担相应的纪律责任。具体包括责任能力、故意或过失、目的与动机等。综上，一个行为要被认定为违纪行为，需要同时具备违规和有责两个要素，并且明确其不具备排除违规和责任的正当事由。接下来，我们举个例子说明一下，帮助大家充分理解。比如说，领导干部漏报个人重要事项的行为是否构成违纪呢？首先，我们从行为的违规性来看，漏报行为明显违反了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规定等相关规定，也就是说，符合纪律处分条例第七条中提到的违反其他党内法规。那么，首先我们可以认定这一行为符合违纪行为构成中的违规要素的要求。但是，注意看哦，问题中说的是漏报。那么我们可以发现，这一行为主观上不是出于故意隐瞒，因此不符合有责要素的要求。既然两大要素不能共同满足，那么一般就不能认定这一行为构成违纪。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凡事都是有限度的，到底是真漏报还是假漏报，我们也有判定的标准。依照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规定，漏报行为情节较重的，比如说少报告房产面积合计50平方米以上，或者少报告股票、基金、投资型保险金额合计30万元以上，或者少报告经商办企业投资金额合计30万元以上等等，我们就可以推定其主观上是有意隐瞒不报，应认定其行为构成违纪，并应当给予诫勉、取消考察对象资格、调整职务等处理。因此，遵循这样的违纪行为构成要件，通过对两类要素审查的方式，可以帮助我们准确认定违纪行为的性质。 比如接受公款宴请的行为，仅能证明公款宴请这一违规要素还不够，还需要查明当事人的主观认知，即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的宴请是由公款支付。又比如转移涉案财物的行为，仅能证明相互串通转移财物，企图逃避查处这一有责要素还不够，还需要认定所转移财物的性质确实属于赃款赃物，才能符合违规要素的要求。当然啦，这里的赃款赃物不包含做登记上交处理的财物。说完构成要素，我们再来说说证据。需要注意，认定违纪案件证据应当达到明确、合理、可信的程度。具体呢，可以引申为以下条件。第一，定性量计的事实都有证据证实，证据应具备关联性、真实性和合规性。每个相关事实至少有两个以上独立来源的证据能够相互印证。第二，定案证据真实、合规。第三，证据之间不存在无法排除的矛盾。第四，综合全案证据来看，所认定事实明确、合理、可信。需要强调的是，违纪案件中既违纪又违法的受理等问题与职务违法的证据标准是一致的，只有那些只违纪但构不成违法的信仰宗教、违规发展党员等问题适用违纪证据标准。违纪证据标准和职务违法证据标准不存在递进关系，不存在谁高谁低，关键要看问题性质、行为构成和在案证据是否能够形成相互印证、完整稳定的证据链。说了这么多，关于哪些行为应当受到党纪责任追究这一问题，你学习清楚了吗？今天的学习问答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